我们在谈到这个大卫哈，大卫在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评语上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因为圣经用一个合神心意。那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合神心意就是神喜悦的人啊。那我们讲到他小时候的信心，讲到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点像民族英雄的信心去打这个哥利亚哈，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哈，那么小的一个不经事的孩子拿一个石头打死那个巨人哈。然后我们也讲到他被在磨难中，今天我们讲到有困难、有煎熬、有历练的这个信心，我们都讲过了哈。所以等于说从头讲到这里，我们都发现大卫是跟神是紧紧的同行的，没有一步离开的哈。因为没有神就不用讲信心了，也不用讲合神的心意了。蔡妈妈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是他的失败，他的跟神同行时候的一些败点。我感谢神哈，圣经是非常诚实的叙述的一本神的话。一般我们写历史的时候，据我所知，写历史的时候，这个历史观呢，如果他偏于哪一方，他就会讲那一方的话讲的很多；如果他对哪一个有成见，他就会怎么样，暴露他的缺点很多。所以有时候你看历史，那些我们读的历史，有时候那些人物哈，正反派的哈，有时候我们是被误导的。比如说曹操有那么坏吗？关羽真的就是那么十全十美吗？你懂的意思吗？你如果好好的再去看那个史实，或者是看一些前后的那个的话，事实上世界上的书，我可以说就是人言，然后人云亦云，但是神的话他绝对不会掩饰缺点。包括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父啊，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开，包括他的儿子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挣扎，都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神是没有一点点虚妄的，不然的话，如果是我们可能帮神掩饰一下。有时候我们讲话哈，讲神的话，讲神的道的时候呢，怎么样，很想把那个避开一下，帮神讲好话，我们会为神辩解，不用的，你不用为神辩解，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如果他放在圣经里面，都是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看到大卫有软弱，我们有软弱；大卫有失败，我们有失败。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里面，这个世界呢，它里面有三个会陷害我们的，一个是情欲，世界里面有情欲，情欲就是说我从情感里面的欲望我控制不了，一定要这样子，可是等你这样子之后，你发现其实也没怎么样。很简单的说，你就看到一个你很中意的一个新科技的一个产品出来了，哎呀，好吸引人，它的功能，它的怎么样啊？然后呢，你的心里面就被搅起来了。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特别是弟兄们哈，看到那个几级一直上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很心动啊 ？Aaron， 你会很心动？说诚实话，会，对不对？我儿子也会。好，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钱，可是呢，你又很想要，然后你宁可欠钱或借钱去买。那个就是情欲，买好的东西不是问题，可是你让你的欲望去主导，到后来呢，一件事情也这样做，两件事情这样做，后到后来怎么样？然后把自己挖了一个坑埋在里面，永远爬不起来了。好，好，那大卫跟神同行也有这样的问题。首先他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眼目的情欲，我们只要在世上就会有这种试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眼目的情欲。你知道吗？如果你回去注意看耶稣被试探， 耶稣也被试探，耶稣也被试探，他刚刚要工作之前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让魔鬼试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有试探。他呢饿了40天没吃没喝，结果这个魔鬼第一个来就针对他的身体上的软弱，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有没有，然后用世界的荣华富贵给他看，想办法要让他不要上十字架，不用用那种方法 去那么辛苦，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你只要拜我就好了，就可以让你称王了。到后来有一句话，我的重点不在这个哈，我是说都会没，包括耶稣也碰到试探，但是后面有一句话，魔鬼这次试探不成功，他说暂时离开了。如果你回去看这段圣经的话，在马太这个马太路加都有哈，他说暂时离开什么意思？还会再来，因为世界是他的宝座，世界是他的地盘，还会再来，对，非常好啊。所以呢，大卫跟我们有同样的人性，一样的在眼目的情欲上面就掉下去了，也因为这样子呢，使他后面所接受的一些结果，事实上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啊。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11章，打开你的圣经看撒母耳记下11章。历史给我们见解，历史让我们不要再重踏覆辙，一个聪明的人可以从历史里面学到教训，缩短自己的距离，这是我讲的了哈，不是圣经讲的哈。所以我们学这些呢，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再走冤枉路了。好，撒母耳记你们上面有写对不对，下11章。 好，我们从头来慢慢来，我们一起来念，来翻到一起来念。好，来，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甲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回利密拉，大卫仍站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忙碌的平地上休息，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一个赫人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
好，先到这里，先到这里。记得夏娃是怎么落入试探的？当蛇提醒他说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一看怎么样，悦人眼目啊。大卫不去打仗就算了，你知道大卫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他的版图啊，大卫是在版图上面，他是第一个把他立下一些他的整个的那种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版图的最强的时候啊，他不是版图最大的，也不是最富有的，可是呢，大卫把这个整个局势就这样定下来了。好，所以他是以色列呢很尊敬的一个第一个王。好，前面告诉我们，他事实上人家是在打仗的，那叫约押哈，不是约甲哈，他是在打仗的。那派了这个约押出去打仗，结果呢，大卫这个时候可能觉得好像已经比较平静了嘛，用不上我了，好，这就开始享福了，好，所以当你开始舒适的时候，你开始物质很丰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有时候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呢比较紧， 经济比较紧，两个反而可以合作，两个可以 很好的一种同工分享，同劳，然后呢同得赏赐这样。可是当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这个物质方面的看得见的这些呢，很容易就会把我们眼目就这样子吸引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他的屋顶上面去看风景，一个王会在王宫上面，有时候有一种心态，觉得很平安，很放心，有那种休闲生活。他不能随便出去玩嘛，对不对？所以我在屋顶上面，他那个王宫是平的哈。你知道有一个叫尼布甲尼撒王，那个巴比伦的王，他有一次在上面，你知道那个巴比伦的那个空中花园是很有名的吗？他可能欣赏他所见的一切，他所有的江山，所有在看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噩耗来了哈。我们就不讲尼布甲尼撒，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卫王有多松懈。如果有人暗杀他的话，这时候是最好目标最大的，对不对？他那里很松懈，很放松，是太平了。打仗有人打，现在用不上我了，就在这里他就陷下去了，眼目的情欲。好，这是第一个。这个在十诫里面有没有犯戒？奸淫戒，奸淫罪。好，接下来当我们每一次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功夫，就是要去掩饰我们里面的罪恶感，这是必然的。亚当也是一样，都是你造的女人叫我做的。好，我们接下来第五节开始来。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好，接下来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第八，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分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好，哇，现在大卫心里不是在想说，到底前面打仗怎么样？糟糕，他在打仗的时候，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一定就会暴露出来了，所以怎么样，聪明就来了，我赶快请她丈夫回来。那丈夫跟她同寝的话，这个在外面打仗的兵士回来，这个一定是这个需要是一定会有的。她计算的好好的哈，没有想到乌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哈。第十节来，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处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吃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哇，这下完了，这个计不可失，没用的。碰到这个乌利亚这么好的一个仆人，这么好的一个战士，你看他心里面认为说，我应该警醒，王让我回来休息已经很好了，我赶快预备好，心里没有松懈的，马上又要去战场了，准备要去了。哇，这一下十二节来，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他还是强调他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大卫想说再拖一天看有没有机会，因为他想说他男人嘛，他知道男人的需要。然后呢，大卫非常恩待他，叫他来吃来喝，甚至把他灌醉。结果呢，乌利亚一样没有回家去。这一下大卫又要想办法了，越陷越深了哈。 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做什么呢？他叫这乌利亚拿一封信给他的这个将军，让他做一件事情。他没有想到这封信是杀他的命的信，王的命。信内写着说，十五节，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犯奸淫罪，第二个撒谎欺骗，第三个掩饰嘛，杀人。大卫不是一个很合神心意的人吗？让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只要你让魔鬼把你牵了一条线，你是每况愈下，你是在走滑路的。所以我们看到眼目的情欲，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多眼目的情欲，不要轻易的认为说这是小事情，哎呀，这个没关系，哈。特别是现在有一些画面，哈，这种色情画面各方面都有，还是呢，让我们像现在我刚才讲的说，我们身体的需要，哈，所以就有很多这种保健品啊，什么会出来广告，有没有？那也是一种情欲，你知道吗？到后来你怎么样？这个非买不行，非吃不可。好，然后呢？到后来你依靠的是这一些保健品。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这种知识，不要有这种，我们要平衡。但是任何会把你引开、离开神到个地步呢，你就没有神在你旁边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在一个危机里面。魔鬼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就是要把你带离开神，就是要毁坏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要让你走到灭亡的这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那一章的话，这个时候神找先知来面对大卫，他还不是只讲哦，啊，其实神对我们真是很用心的。你看那个亚当犯罪的时候，神也没有一下就指责他，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你现在在什么地步？你知道吗？结果这个大卫犯了罪之后，拿单怎么先知怎么告诉他？他讲个故事给他听。早上我讲到悔改哈，这个悔改本身是我们自己认识到我是怎么样的人，自己知罪，圣人让我们自己的罪为自己自责，这个是神的方法，神不逼着你认罪，所以神就用拿单去讲一个故事。因为大卫是很，他是作家，他很会想，很会写的，当然对这个故事就很有启发力。结果怎么样？他认罪悔改了，所以就写了很有名的两篇忏悔诗。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下哈，好，诗篇第三十二篇，这个是一个他已经忏悔过，等一下我们再回到那个五十一篇哈，先看这个哈，你们的讲义上有第一句。那个就是他的忏悔诗。那么现在这个呢，是他忏悔之后的一个结论，一个训悔诗。我们来看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的经验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就好。一开始他宣告了一个他要讲这一个诗篇的一个重点，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早上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被称为义，那么如果你从罗马书的第四章提到，也提到大卫的这个信心哈，神就以他这种愿意悔改的心叫做什么，也是一样称他为义。所以当神责备我们的时候，借着传道人或借着什么来责备我阻挡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为美，要以为是神对我们的爱，以为是神对我们，神怎么没有成就，怎么越来越这样子，一定是有什么，他要拉住你，他不要让你掉下去，他所爱的他才管教。刚才我讲了一句话，如果他的儿女他管教不是他的，他不管的，跟他没有关系。我们不要以为神那么爱管闲事哈，没有的，人家神怎么那么爱管，我的事情大的也管小的也管啊，他是希望你完全的都让他来看管，你就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所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请记得这句话，对神从来都不晚，跟神认错，如果我们有错的话跟神认错。为什么圣经里面诗篇前面那个约伯需要常常为他的儿子献祭，你知道吗？献祭，以前献祭就是赎罪的祭嘛，因为他知道他爱他的孩子，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得罪神。所以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在意最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天做一些决定想一些事情得罪神。现在试探里面这个是最危险的，那神的儿女你放心，他一定会让你知道，他会 管教你，他不会看着你向着那个火里面然后让你跳下去，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呢，神知道大卫的软弱，他掉下去了。所以约翰也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信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好，基督徒到后来会养成一种特性，如果错了，第一个很清楚是，哎，我真的是错了，不会像一般的人怎么样，想要挡起来，想要掩饰起来，我真的是错了。即使你不讲了，好，你可能不容易讲说我错了，但是你心里面是意识到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练习一件事情，我们会意识到错了，但是练习跟神说，神啊，我如果得罪你的话，你原谅我。然后也要跟人去讲说，我这个地方不对了。好，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是只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口是带着权柄的。所以大卫自己就承认他有罪了。那你知道这个罪带来什么结果？或许有人以为说，哎，反正神都原谅我们嘛。现在有一种我不能讲教派哈，有一种主张，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你们听过我不晓得哈，我们活在恩典里面，所以呢都不能靠行为，都不用有行为，就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那些讲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到保罗堂也要怎么样啊哈，都是靠行为。所以我们就是反正神有恩典，无比的恩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被赦免，没有错，会被赦免。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罪的代价有多少呢？我还有一点在上面那一篇还没有讲完，因为亚撒龙他的那个儿子的叛变还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再转过来讲一下哈。大卫家庭里面有一种形态，不平和的形态，不平安，总是有这种争闹。还有一种就是对于罪呢怎么样姑息。好，等一下我们再回去讲哈。那先知来责备他了，神派他来责备他了，大卫认错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告白。然后诗篇51篇，你的讲义上面有，你就不用翻了哈。这两篇你回去的话有空把它念完哈。这里他有一个祷告，他在这一篇里面呢承认他的罪，他承认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啊，他把他的罪讲得很透彻啊。他说，神啊，在你的那个讲义上面，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姐妹，喜乐是我们 信心的一个温度计。刚才保罗讲了哈，我讲的，他说呢，你悔改，然后跟从耶稣，你在这个道上，信的道上，就会成长，就会有喜乐。所以什么时候你开始我不是说情绪都不会都很平稳，不是这样哈。喜乐也不是像河这样暴涨，老是这样很兴奋，不是这样。就是你里面呢，总是有平安，你心里面是有底的，哈。那里面有一个，即使有一些难处什么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喜乐的那个资源在那里。所以在这里，大卫体会到了，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这个是51篇讲的，你看他祷告非常恳切，哦，他知道罪是什么，他也知道罪的折磨是什么，他也决定要离开这个罪。所以第一个，他说我得罪了你，他跟神认错，然后呢他也得罪了人。那个浪子也是这样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跟爸爸这样讲，好。所以任何的时候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一条活路，可以这样讲，好。人有一种固执，从小养成的，大家都有。我看过一个影片哈，一个孩子三岁的孩子，他很喜欢吃苹果，就家里刚好没有苹果，可是家里有洋葱，洋葱粒粒的，看起来很新鲜，他就一直要拿去吃。猫说不行，这个洋葱是不是苹果，他讲苹果苹果哈。后来呢他真的拿去吃了，结果妈妈就看着他说，我跟你说过那不好吃的。他咬了一口，眼睛皱起来，然后鼻子也皱起来，
眼泪都出来了，眼泪
看着妈妈，妈妈说不要再吃了，再咬一口。
还有
一共咬了四口，四口的表情都不一样，后来眼泪流出来了。这个叫做固执。如果一个三岁孩子就有这种固执，何况是我这个快70的人，那个固啊，那个硬啊，好，哦，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轨道，然后不改了，就是不改，死不认错，可以这样讲哈。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不认错，就是有一种固定，好像我就是改不了，我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常跟自己说我就是这样，好，在我们当中年轻的哈 ，Aaron 最有希望的哈，现在不要让他硬化啊，我们都很固执，不是吗？你觉得有没有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对不对？好，最好就是不要越来越固执哈，能够越来越软化哈。固执就像肝硬化一样，功能就没有了。好，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以从这里看到，他虽然犯错，犯的很大的错，奸淫欺哄，然后还你看那个先知去跟他面对说，他还怎么样，还头头是道，在那种时候是被蒙蔽的。那是魔鬼的工作，把你蒙蔽了，整个你都不知道了。那些犯奸淫的，那些什么有外遇的什么的，都不自己不知道，只想享受当前的那种情欲。但是我从这里看到大卫不固执，为什么他可以不固执？你知道吗？他平常跟神在一起那个心，当你有跟一个我们说受教哈的心，就是说我能学。我可以改变，我还可以学新的东西。那如果你常跟一个老师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固执的心，就是这样，我的一定对，我是有理由的，那个心就越来越硬。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的责任，维持一个柔软的心。当这个先知来告诉他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之后，就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他醒过来了。有时候呢，魔鬼的那种蒙蔽跟魔鬼的那个，他就是叫你就继续下去，哈。但是当你每一天，因为他前面跟神是同行的，所以呢，让他一下就重见光明，这很重要，哈。所以不要想说，哎呀，反正我只要不犯错， 然后我跟神就是若即若离，反正我就保持一个距离，反正我比较自由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到个地步，如果你真的掉入陷阱的时候，我们那个人的那个自我中心的固执，每一个人都有，从孩子就有，孩子的心就想说，我知道我现在我的那个女儿那个老三，她自主能力很强，她是那种所谓的那种独立思考很强的那种孩子，你还没看都不一样哈，他那个能力很那方面呢、啊，我不说他一定聪明，但他独立就是处理问题的那个能力很强，哈，就是当他们的哥哥姐姐在玩一个盒子，他没得玩，他自己跑去找一个盒子跟他们凑在一起，然后当妈妈忘记要给他水，他那时候还不会接水，接那个要喝的水的时候，他跑去那个水池，把肚子顶到那个啊水池的前面，他够不到嘛，他只好这样一直弄上去，然后就这样整个肚子躺在那里，我还看到那个照片哈、啊，然后把水打开，然后用他的杯子接水，哈、啊，然后他我女儿突然说，哎呀，我忘记了，对不起，那他女儿已经在那边接水了，哈、啊，所以个性不一样，两个大的就会等着，然后就抗议说，妈，你没有给我水，那他呢，他不用叫你，他就自己去。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来？哦，他每次给我一句话 ，No, I do it， 我做就好了，不管他会不会做，我做就好了。一个东西要开给他吃 ，I do it， 然后手还会这样摆过来，
很好
啊，很好啊，是，他是有那种处理问题的，就是他有危机哈，他会处理问题，他会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的问题。可是呢，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他几岁？
很危险的，三岁多，嗯，三岁 ，I do it，No， 第一个 No， 第二个 I do it， 英文还讲的不对耶 ，I will do it， 不是 I do it， 对不对？哦，英文都还讲不好，就会 No， 好，还手要帮我摆一下，后来怎么样？到后来他打不开了。阿嬷叫我阿嬷，阿嬷，这个时候他感觉怎么样？我是他的仆人，我没有听你的，可是现在你服务我，你懂的意思吗？这是人的本性，就是喜欢不喜欢认为我自己是不对的哈。所以那个时候不叫，并不代表说我们不认错，只是说我们有一种固执的那个会挡到我们的这个，就把我们的心用硬了。所以这个要小心哈，这个是我题外话了哈，题外话。好，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今生的骄傲，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第21章，撒母耳记下也有哈，但是我要看到的是这一章，同样的记事，历代志上21章，列王记之后就是历代志上，大卫的记事就到列王记上，好，然后啊，历代志呢是总瓜，好，但他有他不同的那个记事的方法哈。那么历代志上第21章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数点人数。我跟你讲过说大卫现在是很安稳了，他已经不再惧怕敌人了，天下已经打下来了，那个最难打的耶路撒冷城他已经进去了，所以呢他的功不可没。但是呢到个地步呢，我这样讲不一定对了，闲着没事干跑到屋顶去看美人，看到美人了，不是故意要去看的。好，现在呢没有事让他很操心的啦，哈，他除了可能也在作诗怎么样哈，就想要数点人数。当我们要去数钱，看你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什么意思？来，我们来想想看，比如说你要去看你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啊，数你家里的现金有多少，不想你家里放现金啊，还是看看你图书馆的存书有多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拥有的，对不对？哈，这是我有的，是他基本上就是骄傲的一个本人本骄傲的本质。哈，我想我不是说你不能欣赏你有的，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动机。这里特别提到撒旦起来攻击 以色列人，然后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个激动是一个外力。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外面的激动，如果他心里面是定的，他能不能动？他不动，他可以不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往新约雅各书看一下，第一章，新约雅各书，希伯来雅各哈，早上讲希伯来雅各，第一章。好，第十三节，第一章雅各书，后面雅各书有吗？好，雅各书第一章有哈，好，第一章第十三节来，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好，第十四节，搞清楚这一节来。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到这里，把这个看得很清楚哈。现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撒旦来激动大卫。但是如果他里面没有这种骄傲的这种私欲在里面的话，激动不了，对不对？所以撒旦是一个促进剂，没有错。可是就看你的本质，就像我们生病一样，病毒来的时候，病菌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强壮，你可以不吃药，对不对？但它里面弱的时候，只好要借助药的力量。神本来给我们一个很健康的身体，那个系统很精密的。但我每次在看这些、听这些研究哈，就是像我早上讲的那个D啦，他怎么在工作啦，他怎么样在，然后他发信息。我们里面有一个信息系统，那个电脑就是按照我们人的这种脑部的那个，我们的信息系统这里要怎么样了，那要怎么样了？哇！而且那些科学家好厉害哈。所以，如果大卫的里面，像美芳讲的对哈，没有骄傲的话，没有想说哎呀有到今天这个很难免啊，苦尽甘来，终于我打下了天下，终于我也没有敌人了，扫罗也死了，可以到今天这样子。所以呢就想到数一数，数什么？数他认为对他最有安慰的，最让他高兴的，偶尔看一下就很高兴。以前我爸爸跟我妈妈说，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笑吗？我妈妈做生意哈，好像在你数钱，以前也到数钱哈，有没有？不是这样用沾口水，就是拿一个湿的，怎么这样一直数啊？他说每一天你笑的这一点就在数钱的时候。我妈妈她是很能够去享受花钱的，她不是爱钱，但是呢他很想去，因为那是他赚的，哈，不是只有说我有钱，我永远不是这样，而是我的，我的，我的。从以色列立国以来，神就一直很清楚的告诉先知，告诉转达给这个王说，这个是我的百姓。今天要有立王，是因为百姓的缘故，我立了。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国家的运作是由神来主导，神还是牧者，神还是那个王掌权的。今天借着先知来转达给国王，只是好像这个神面前的一个什么官啊，一个他的器皿而已。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呢做的一件事情，显出了他心里的骄傲。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上数过三次，那是神叫他数的，因为我们需要有一点概念嘛，我多少人可以打仗的，多少人怎么样，要给概念。但是摩西是神叫他数的，这里是没有人叫他数，撒旦激动他，你看看你现在多兴盛啊，看看你的版图，看看你有多少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章，往下念一下哈。历代志吗？对，刚才那里，回到刚才，对不起，回到刚才历代， 至上，历代至上，嗯哼，
刚才是第一章
啊，21章，刚才是雅各，现在回到历代至上第21章。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吩咐约押跟首领说，你们去数吧，好，从哪里数到哪里，然后回来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约押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臣子哈，他就讲了，我祝福你，愿神第三节哈，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这件事？为何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你呢？表示说他们是知道的，不是无知的哈，这个过去是有条例的，约押知道，因为他们是一下就是由神带领来，然后也立过条例哈。但是他有一个难处，王的命令胜过约押。我们在世上也有这个难处哈，有时候我们的主管，我们的这个哈，我们有两个头，一个是我们世上的工作的头，一个是天上的头哈。所以约押就只好遵王命出去了哈。但是约押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哈，就开始数啦，会拿刀的啦，来个支派的人啦。但是第六节来，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这里面有在为神服侍的人，这里面有不是可以拿出去摆面子的人，所以呢，约押就能够不数就不数。你看哈，他一方面要复命，这个部分神没有跟他算账，神跟大卫算账。可另外呢，他能做的他就做。好，接下来当然神不喜悦，好，就第七节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好，第八节来，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再次马上就可以认错，这是我们需要练习的，是我的错。好，那第一个他知道我的罪孽先要除去，我需要先被赦免，有没有？刚才那31篇说赦免其过的，好，32篇，好，罪赦免其过是有福的。他知道什么叫被赦免，所以他先求神赦免他的过错。记得我们要有这种信心，我们是可以被赦免的，只要我们诚心的求神。第十节我们来看哈，这个当中还是要借着先知哈，他就跟去跟他讲说，有三个灾让你选。第一个哈，12节3年的饥荒，第二个败在你敌人面前，第三个就是被敌人追杀3个月，还有第三个是瘟疫，3天的瘟疫。其实我跟神学到什么样管教孩子哈，真的是圣经什么都有。第一个，你不要一下就定罪，先旁敲侧击的让他认错，他如果没有认错，他学不到怎么样做对。接下来呢，你可以跟他商量，来几个处罚方法，好，妈妈哈，你选。当你让他选的时候，当我让我的那个3岁的孙女选，说你自己试试看，不行再找我的时候，他很乐意，他也没有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你帮我开吧，他就这样讲，啊。所以呢，我从这里跟神学到，这也是题外话，什么样管教孩子，我们要有很多的耐心来引导他，我们的目的要让他做对。所以呢，神就这样子来管教我们的啊。他甚至跟大卫表示他们很亲近啊，可以商量啊，那我让你选吧。 那我们来看以神的特性，以神是一个尊大的神，他大可以马上说我要怎么样，对不对？按着我的心意我要这样做。可是呢，他在这里教大卫，他跟考试一下，到底这个大卫的心现在是有没有硬化了，有没有生病了，一再的犯错。结果我们看大卫怎么想，第十三节，好难哦，都是要被罚嘛，对不对？要打呢还是不能看电视呢，还是不能吃这个呢？哇，你要选择哪一个啊？落在我宁可，第一个，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如果你的孩子知道说我宁可让我的父母亲来处罚我，心甘情愿让他处罚我，我心服口服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因为他的心还是服你的，心里面还是靠近你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他没有说马上说我要找哪个，我宁可我不要落在敌人的手中，第一个他是原则哈。所以呢，前面两个都是敌人嘛，第三个就是瘟疫，可是瘟疫害死人啊，害死以色列人啊。哇，这个时候神心也痛，大卫也痛。这里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后来呢，神就止住，就不要再降这个灾哈。所以我们看到十六节，这个时候神要大卫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去献祭吧。所以大卫认罪了，大卫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处罚了，但是他也愿意接受神给他的方法来赎他的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一节，十七节，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所以从这句话看到，大卫是一个好的王，也是一个有人心的一个人。所以记得哈，一个好的好心的人不见得都不会犯错。或许你很能行善，或许你很能怜悯人，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跟神之间是清楚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看到百姓为他受灾一样，他良心不安。那神就给他，你看那个神的连续有没有，他是可以跟你商量的，他是跟你对话的。他说好，神不是放纵我们都不处理的，但是呢他需要做一件事情。他说呢，那你去筑一座坛来献祭，好，来表示，来，因为筑坛献祭表示你赎你的罪。所以他就去了，就要找一个地方，就要买一块地。结果那个人呢听到大卫王要，哇，他说什么？二十三节，那个主人哈，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个禾场，哇，王要的啊，我主我的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给你牛做燔祭，我还把那个打粮的器具呢给你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王要的，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取悦他哈。我们看二十四节来。”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好，我们看到一个人悔改之后，他的心的诚心就是说，不管我接受什么样的一个处罚，一个恶的结果，我只要神跟我在一起，我该承担的我要承担。这个是基督徒对于错误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把它换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具体化。你真正知道你错的时候，第一个你敢承认，第二个你还要负起责任担当那个结果。那个谁，那个从树上下来那个叫什么？撒该，那个矮子撒该，他说：“从今以后，我所有的钱给穷人，然后我欠的四倍还他。” 所以当你真的认错的时候，对家庭关系或什么时候，你要跟对方保证说，我不会再这样做了，而且呢，我可以补偿什么，应该的，我该补的，我该弥补的，我该去承受那个责任的，我担起来。这个是真正的认错，这让我们一个学习哈，就是你看他哈，他一来他说这个是百姓无干，不要让百姓死了，我反而是活着，他知道，然后呢他那个心神是喜悦的，好，然后呢接下来呢那个人乐得要把所有的给他去献祭，他说我不可以做这种没有代价的祭祀，他宁可去买，因为他知道我做的事我负责。好，真正的认错是我愿意承认，接下来呢我愿意付上代价，然后做一个决心，我不会再做了，这个是真正的道歉啊。如果你教你的孩子也是要这样子教，我从这个学到很多管教的这个方法。好，我们吃饭，好，谢谢。